好，我们接下去看腓立比书第二章，请大家打开腓立比书第二章，这章的题目就是活出基督。活出基督，怎么能够活出基督？关键的一句话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心为心，就是第五节啊，第五节，第五节是最要紧的，在这一章圣经来说，第五节是最要紧的。有了基督的心，彼此能够同心；没有基督的心，彼此也不能同心，也更活不出基督来。所以这章告诉我们怎么样活出基督。首先，第一大段告诉我们怎么样效法基督。一个不效法基督的人，他根本也活不出基督来。所以我们读了这一章圣经啊，我觉得很惭愧，非常惭愧。但是感谢主，他的话还是不断的领导啊，让我们今天有了一个追求的方向。我们不但祷告，主啊，求你为我们造一颗清洁的心。有了清洁的心够吗？不够，我们还必须要有一个基督的心，代替了我们那个罪恶污秽的心，也让这个清洁的心能够得到基督的心，那我们才能够把基督活出来，才能够把基督活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段，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大家一起读。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就到此啊，这一节到四节，这是第一段。我们今天这一章圣经一共有四段，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段。第一段一节到四节，也可以说教会应该是过肢体的生活，怎样彼此交通，彼此建立。所以这里保罗第一节到第二节就告诉我们，教会该有的交通是什么样的交通，该有的彼此的建立是应该什么样的建立，是一节到二节。然后三节到四节告诉我们彼此交通、彼此建立的拦阻是什么，那我们就要拿掉这些拦阻。拦阻不拿掉，我们交也不通，到常常交，交也不通，那所以怎么样能够交能够通呢？那么第三节第四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把这些个拦阻拿掉。所以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看看教会里面所需要的是什么，是需要的是在基督里面的劝勉，爱心里面的安慰，圣灵里面的交通，心里面的慈悲和怜悯。这是今天教会需要的，不是需要钱财这么多，办法这么多，或者外面的建造这么多，许多的聪明，许多的这个智慧太多了，但是里面的东西没有不行。所以教会所以能够维持，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彼此要建立，彼此联络，互相是有关系的，就如同我们这一个肢体一个身体一样，互相肢体是互相要什么呀？要相通，要相联络啊，彼此相助，彼此建立。所以呢，在这里保罗就讲到了属灵的一个关系，属灵的关系就是肢体的关系。首先他说第一点，今天教会里需要什么？在基督里的劝勉。他说在，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今天的教会需要主的话，需要彼此的劝勉。这个劝勉那当然就是在道中的劝勉，在主话语里面的劝勉。所以今天教会实在是太需要这个，而不是钱财这么多，物质这么丰富，外面这个教堂是怎么样的冠冕堂皇，这些个都是其次的事情，不是要紧的事情。要紧的教会里面啊，需要的是劝勉。许多肢体在灵里看不清楚，生命软弱，在走道路上需要帮助，或者方向不明，或者灵力呢啊，需要一些个主的话，那么就是需要劝勉。劝勉就是做主话的出口，劝勉就借着我们把神的话带给别人，需要劝勉。或者他正在危机当中，正在软弱当中，正在要走错路被引诱当中，都需要我们有劝勉。这个劝勉这里告诉我们，关键是要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意思有共同的生命，是在主耶稣的救赎的里面。那前面第一章也给我们看到了，在基督耶稣里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一同在基督耶稣的 大堆话，话都说了很多，劝也劝了一大堆，但是呢都是人的话，不是主的话，那你这个劝勉也是不成功的。所以今天人们需要的是生命的帮助和造就，那么就是需要在基督里面，基督就是道啊，道成肉身啊。今天我们要读主的话，主的话里面就是有基督，主的话里面就是有生命，主的话就是基督，所以我们要用主的话，在基督里有劝勉。第二，爱心有什么安慰？许多人在失败，在痛苦，在疾病，在软弱，在灰心当中，他们需要的是什么？需要安慰。这个安慰不是你高高在上，不是你恩赐很大，口才都很好啊，你能力也挺大，或者你钱财也不少，那你给人不能够使人得到真正的安慰。真正的安慰是什么？爱心的安慰，爱心的安慰就是说你有爱，那么你才能给人带来安慰。这个爱就是平等的，在基督里的爱里，在救赎的爱里面，那么你真正的关心，可能什么没有，或者你有失败的见证，失败的经历，那你在主爱里，你对别人对对方是关心的，是有爱的，这种有爱心就是对别人有关心，有体贴，有这种连续，有这种担当，有这种这个啊想念，那么你真正用主的爱真能够给人得到安慰。所以没有爱一切都是空，可能也说了一堆，或者你带了很多的礼物去，得不到真的安慰。真的安慰是在爱里面的，是在爱里面的，因为只有基督的那个爱，我们才能安慰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也特别讲的，我们多受基督的苦处，我们就从基督多得安慰，我们也可以用从基督所得的安慰去安慰别人。我们自己得到主的安慰，所以我们要用这个爱，用这个爱。所以说今天教会里面啊，今天在我们里面太缺少的就是这一个爱，这个爱是十字架的爱，这个爱是那一个不讲条件的爱，是基督的那个爱，在爱里面能够安慰人啊，能够让人得到安慰。尽管你很穷，你什么物质或者金钱你没有带给他，但是你这个安慰是在爱里面的，跟他是等同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啊，能够体贴，设身处地想到对方的难处，对方的软弱，对方的灰心失败，这样的能够叫人得到安慰。第三，圣灵里有什么交通？现在很多人也是讲究啊，要互相的怎么样，要谈一谈，要交，交了半天也不通，有交而不通，原因什么？不在圣灵的里面，在圣灵的里面表示共有一个属灵的生命，属灵的同一个生命，而且呢还要在圣灵里表示，不是在血气里面，在血气里教不好，在老我里面当然更教不好，所以要在圣灵的里面。那也就是说我们体贴圣灵，我们活在圣灵里面，圣灵是特别温柔的，圣灵是特别的啊，这个能够是谦虚的，所以呢那么你就能够跟人家交得通。在圣灵里面那一定不是骄傲的很，刚硬的很，或者是生硬的很，粗暴的很，那样的交不通啊，在圣灵里面。所以约翰一书，老约翰特别告诉我们怎么交通，他说我们与神交通，所以我们彼此也相通。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在光中与神交通，那么彼此也交通。这是约翰一书一章三到七节告诉我们的，三节到七节啊，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通。你先要跟神通，那么彼此就通了。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彼此不通？因为跟主也不通，跟主的关系都没有搞通，你跟人你怎么通啊？这不是硬来的，硬来是通不了的。大家都在圣灵里面，那在圣灵里面有忧伤，有自责，因为圣灵是叫人自责的，圣灵来了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不在圣灵里面，我就老看见你不对，那我就看不见我自己不对，那就是教不好，怎么也教不好啊！你是什么办法也教不好。所以现在这教会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啊，怎么样那个同心，怎么样那个交通啊？所以告诉我们要在圣灵的里面，在属灵，在灵里才能有。最后就是说啊，有什么慈悲怜悯？他说心中，那意思说这个慈悲怜悯是从内心里发出来的，不是表面的。表面慈善那不对，那不能够啊使人得到什么啊。现在太多的人啊都是需要什么从神那里来的慈悲和怜悯，这就是神的心啊。所以心中有告诉我们是从里面做起，从里面做起。所以这么几个方面，怎么能够达到这么几个方面呢？第二节说那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也相同，两个同。下面 有两个一样，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下面保罗说，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保罗他的满足是什么？他的喜乐是什么？就是教会能够同心，教会能够彼此建立，教会里面没有不同心，不什么呀啊，不合一，意念不同，爱心不同的现象。因为有这些现象，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担忧，就不会有喜乐。所以有时候我们祷告祷告啊，我们会为别人啊，当你灵性好的时候，你也会别人为了教会，为了神的家，为了某些人他们的不同心，心里会忧伤的，不会喜乐的啊。只有教会同心，彼此都同心，那有喜乐。不但有喜乐，保罗说，如果你们样样都是相通，在意念上，在爱心上，在心思上都能够相同的话，保罗说我的喜乐就满足了。所以保罗他的心里面，他不以什么为满足，他今天唯一的就是教会能够合一，教会能够同心，这就是保罗的满足。因为保罗他是活在圣灵里面，圣灵担忧的情况就是我们有罪，我们里面有自己，我们有不同心的地方，圣灵就担忧，心里没有喜乐，有的时候会哀伤，有的时候会难过啊，有的时候就会流泪，这都是由于什么呀？由于啊这个里面不同心，叫圣灵担忧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我们应该彼此同心。所以一节到二节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追求，在神的家里，在今天教会里面啊，教会就是永生神的教会，也就是神的家，应该一切的交通和勉励都是在基督里，在爱心里，在圣灵里，在心里面。那么拦阻是什么呢？第三节我们看一下啊，一共有这么四个方面的拦阻。我们要教怎么也不通，原因是什么？第三节告诉我们，凡事不可结党。第一里面啊，这第三节告诉我们，第一个拦阻是什么？结党。结党是什么意思？在肉体血气的联合，有一部分人在肉体血气里联合起来，那么跟另外一部分人他就不能够同心了。这个结党不是在圣灵里，绝对不是在神旨意当中的，而是肉体血气里面的，凭着自己的意思，咱俩一伙啊，咱俩心意相投，说得来，那么看这个不顺眼，背后叽叽咕咕，这就叫结党。结党不一定有多少个人是个大党派，你这个心思意念里面，在神的家里就好像蛀虫一样，像老鼠一样，是吧？结了个党了啊，成了个破口，所以教会不通心，所以没方法。上面有什么劝勉，有什么交通，交也不通，因为里面有结党。第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第二就是有虚荣，如果我们里面存着虚荣，那你里面所追求的就跟别人不一样，追求的是外表。哎呀，人家称赞我，我很高兴啊，或者人家捧我，我今天地位高啊，追求的是外表的东西，虚浮的荣耀啊，这就是虚荣。所以不可贪图这些东西。如果教会里有人贪图这个彼此也没法同心，你说怎么谈得来啊？他讲究的都是外表，那今天只要他的那个虚荣的那个欲望满足了，他就够了，他不管别人啊，这个虚荣也要除掉，这是第二个拦阻。第三个拦阻是什么？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就是里面有骄傲，骄傲使我们不能同心。所以我们要存心谦卑，那么就要把骄傲拿掉。骄傲的人，那就是看别人不如自己。所以罗马书12章第3节保罗告诉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什么叫骄傲？把自己看得高了，过于所当看的，实际自己根本也不值得，根本也不配，也根本不应该这么看。他把自己看得太高了，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就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所以罗马书12章16节又告诉我们，不要志气高大，那要什么？总要扶救卑微的人。所以这些个都是我们里面骄傲的拦阻。所以教会里面有骄傲，那彼此没法同心，因为他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所以这里保罗说什么？要存心谦卑，要看别人比自己强，那这是一个谦卑的心，处处都学习别人，都看人家比自己好，这就是让我们学习谦卑的一个方法，告诉我们怎么样就能够谦卑了。那我们常常是骄傲的眼目，骄傲的心思。所以这里说存心谦卑，不是告诉我们外表谦卑，外面你可能是哎呀好像挺谦卑的样子，最要紧是内心存心要谦卑，所以要把我们里面的骄傲拿掉，这是第三个拦阻。底下第四个拦阻就是第四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个拦阻是什么？私心。所以 我们里面有结党的心，有虚荣的心，有骄傲的心，最后一个心是什么心呢？私心。所以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单顾就是只顾自己，专顾自己。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啊，告诉末世的险恶，第一就是人要专顾自己，这是一个很大的私心。我们的老旧人里面啊，常常只看见自己，啊、这个鼻子底下只看到自己啊，只眼中也只有我，那跟人家没法合一同心。你不想到别人，不顾到别人，怎么样叫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乃要顾别人的事呢？其实也不一定是大事，在生活上啊，在生活彼此之间。最我们彼此接触的最什么的就是生活吧，吃啊啊穿呐、啊、住啊喝呀 啊生活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件事里面，我们都先想到别人，不是先想到自己。我吃的舒服啊，我吃了再吃，吃了再吃，也不管后面人家根本都没有了也不管，反正我得吃多一点。所以要顾别人的事，不是单顾自己的事。当然属灵的工作也是这样，主给你的托付，但你想到主给别人的托付，互相要关心，这个私心要拿着。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在主里的交通啊，彼此的拦阻有这四个方面，这个四个方面都是我们从心里要拿着，不是外表。外表可能也有的时候你也没有表现出来，但是里面呢有结党的心，那我跟他合得来啊，我什么事都偷偷的跟他讲讲，这个不好。结党的心就是个暧昧的心，他一定是背后小动作叽叽咕咕在后面。可拉不就是结党吗？结党最后的一个结局是什么？带出的影响是什么？整个会众都闹事，所以这个结党实在是一个蛀虫，实在是一个破口啊！所以结党的心、虚荣的心、骄傲的心、私心，求主给我们拿掉。那么下面第二段我们就看见我们才能够得到什么心呢？基督的心。所以第一段告诉我们应该怎样交通，怎么样彼此建立。第二段从第五节啊，我们为时间我们就不读了，从第五节开始一直到十一节，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保罗消极的方面告诉我们应该除掉什么，积极的方面就最要紧了。所以这个第五节是一个本章圣经的中心啊，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不该有的心拿掉了，那到底我们这个心是什么心呢？大卫说，大卫祷告神啊，求你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够不够呢？不够，只有清洁的心不够，你得有基督的心。基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底下第六节，接下来一直到第十一节这一段就告诉我们基督的心是什么心。他这个英文圣经啊，有这么两个解释，以基督的心为心，一个就是基督的那一个意念，他想的是什么？第二个意思就是他的那个模样，以他的那个模样，就是他处处所作所为，他这个模样为我们的模样。所以同心的一个要诀，一个最要紧的还是这句话，不但是我们要除掉我们那四个方面不该有的心，我们那个坏心恶心，我们更要积极的要追求，要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么什么是基督的心？这个今天我们不找圣经节，找起来很多很多。基督的心实在是一个柔和的心，我心里柔和谦卑啊。基督的心是个柔和的心，是一个赦免别人的心，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舍己的心，是一个以父的事为念的一个心，是一个憎恶伪善的心，恨罪恶，也是个体恤担当软弱的人的这么一个心。最后基督的心是一个成就父旨意的心，太多了，我们大家自己去找啊，我们可以做一个功课吧，大家自己去找基督的心到底是什么心啊？我们应该怎么学？这个圣经节都在哪里？我们找一找。所以他说你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嘛，那我们要知道基督的心是什么心。下面就告诉我们他给我们做出的榜样是什么样的榜样，教会能不能活出基督来，关键是在这一段里面，我们效法了基督。下面十二节以后就是我们怎样的活出基督。基督我们都效法不了，那么你也活不出基督，因为活出基督不是自己活出来，哎呀我怎么努力，我怎么使劲啊，我怎么样的修行，你修不出个基督的样子来，活不出基督来。要活出基督首先要什么？要效法基督，以他的心为心。下面我们看第六节， 那第六节开始，这里就告诉我们主的心是什么样啊，主的榜样是什么样啊，主的模样是怎么样的，他怎么样被神称为至高，他被人称为升为至高啊，不是主是先高，主是先降卑，先舍己啊。所以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这段我们大家应该念，从第五节念吧，五到十一啊，这段非常要紧，我们一起念。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啊，在这一段里完全讲到我们的主，短短的几节把主耶稣整个的形象，他的舍己卑微以后怎么样被神升为至高啊，整个的形容出来。所以主他的榜样叫我们效法的有这么几个方面。六节我们看就是讲到基督的舍弃，他舍掉了什么，他为我们要会是怎么样的舍。我们都想求高，有的人一到教会就最好我有一个地位，我有一些权柄啊，我得到一些尊荣。但是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他本有神的形象，因为主耶稣和神是同等地位。我们根据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五节主耶稣最后的一个祷告里就提到，父啊，求你使我和你同享荣耀，如同什么在创立世界以前我和你在一起同得的荣耀一样。所以主耶稣和父神可以说是同等同权同荣，完全是相同的。所以主耶稣也曾说过，我与父同为一，是同为一的。父有多少荣耀，主本来就有多少荣耀。父有多大的权柄，主耶稣也有多大的权柄，有多大的有多高的地位，是与父是同等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他虽然本有神的那一个形象是和神一样的，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虽然是同等，但是他先为了我们的缘故，他舍弃了与神同等的那个权柄、那个尊荣、那个地位，他舍弃了，他不去抢夺。这个抢夺英文的意思就是抓住不放。本来是和神相同，完全相同，同地位、同权柄、同尊荣，但是呢，他不是抓住不放，他乃是什么？乃是舍。舍到什么程度？第七节，反倒虚己。这个虚己在英文解释的最好。就是把自己看为无有，虚己到什么程度，看自己是没有，虚到这个程度。本来他样样都有，一切的荣华享受尊荣地位，他在天上与神是同等的，他今天呢为了我们的缘故啊，他这样的把自己虚己啊，主所走的路，十字架的路，就是从虚己到舍己，最后舍命，最后死在十字架上。先要虚己，就看把自己看作无有，那么样的一切都有，但是他为我们成为虚己啊，反倒虚己。这虚己里也包括啊，在哥林多后书嘛第八章告诉我们，他本来是什么富足，为我们缘故成为什么？成为贫穷，好叫我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他虚己了，他这样的富足，他这样的有尊荣、有权柄、有地位，但是他今天虚己，把自己看作无有。而且呢，两个形象啊，第六节是神的形象。本有神的形象，第七节他取了什么形象？大家说什么形象？奴仆的形象。这两个形象啊，是整个一个什么呀？从天落到地，这两个形象，一个是高高的一个神的那个属天的尊荣的荣耀的被尊崇的一个形象，最后呢，他却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他取了一个形象，取了一个形象，不但是仆人，而且是个奴隶，是个奴仆的形象。奴仆在人间来说是最低微的了。最底层的了，最看不起的了，最这个卑贱的啊，主是这样的，取了这样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啊，道成肉身，为我们降世为人啊，这就是主的榜样，这就是主的心啊，基督耶稣的心就是这样的虚己，这样的舍弃一切。他不但舍弃，我们不但在这里六节到七节看见了基督的舍弃，他舍弃了天上的一切，第八节还看到了他的卑微。基督的舍弃，那就是一切都舍了，他 他的富足，他的尊荣，他的地位，他的权柄全部舍了。第八节，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这个卑微是什么？是他甘心乐意的卑微，是他自己卑微。我们常常是不得已而卑微，我们在劳改队里面我们倒也卑微，因为他们把我们这个反革命犯呢看作是刑事犯脚底下的，是可以说是罪犯的罪犯，最瞧不起就是反革命了。那我们是不得已，所以神要我们学功课呀，因为我们的本来的生命都是骄傲极了，所以神要把我们打下来，让我们卑微。主不是，主本来是高高高高的，在天上跟神同等，但是他自己卑微，甘心乐意啊，他选择了这条道路，就是卑微。卑微到什么程度？存心顺服。一个卑微到底的人，他才能够顺服，而且顺服是存心顺服，也是甘心的意思，他愿意顺服。所以诗篇第四十篇啊，六节到八节就形容我们的主耶稣，他说神呐、啊，燔祭和赎罪祭不是你所喜悦的，看呐、啊，我来了是照着你的旨意行，我乐意遵行你的旨意。特别形容我们的主是怎么样，他是乐意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顺服。顺服就是不讲条件，顺服就是不讲理啊。我们常常会讲理啊，我在里面的时候学功课学不好，常常讲理。外表我可能有的时候也不敢讲了，因为他那个队长挺厉害的啊，是吧？而且呢，明明我有理，他都是向着刑事犯，他不向着我，他不向着我。我曾经也跟他们讲理，没有用。那主是不讲理，我们常常讲理，那有一点理还要讲呢，卑微不下来。所以一个顺服的人，就是他卑微到底，他才会顺服。不然的话总会讲理，他不顺服不下来。我们的主是自己卑微存心顺服，就是他甘心乐意，他拣选了，他走上了这一条卑微的道路，这条顺服的道路。顺服什么意思？就是只拣选神的旨意。所以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就给我们做出榜样。父啊，若是可行，求你让这杯离开我，然而，然而是什么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那要照你的意思。他愿意顺服遵行神的旨意。顺服到什么程度呢？不是顺服一半，不是顺服一部分，不是顺服啊这个某一个方面，乃是顺服到底。所以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死就够了吗？还不够，还要死在最屈辱的一种刑具刑罚当中，就是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就是表明我们的主耶稣是卑微到了顶点了。十字架是死的记号，是屈辱，是最大的羞辱的一个记号啊，是一个卑微，也是一个死的一个记号。主耶稣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表明他顺服到为了成就神的旨意，为了成全这一个伟大的救恩，他就完全没有自己，不救自己，不为自己，完全舍弃。所以这就是主的心。那主的这个态度，主的这一个表样，主所给我们做出来的模范，主给我们所做出来的榜样。所以我们如果多读这个话，我们不谦卑也要谦卑了，我们就不会讲理了。常常我们自己太大，我们看看主是完全没有自己的。所以他虚己，他舍己，舍己最后等于舍命。所以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啊，他为我们舍己，他是爱我，为我们舍己。他为什么为我们舍己呢？因为他爱我们，爱什么人？爱罪人，爱罪人。所以这就是主的心，是无辜的。我们常常可爱的爱，可能我为你还舍一点，不大可爱的人，我半点一个毫毛也不肯舍。所以主的这个榜样，就是他的基督的，在这一段你给我们看到基督的舍弃，基督的卑微，基督的顺服，基督的受死啊，一直到第八节为止。他这样的卑微到底，所以第九节神将他升为至高。所以基督的升高不是自己升高，许多人自己爬呀爬呀拼命的爬，把别人的身体踩在脚底下，也要自己升高。但是我们的主是什么？他是自己卑微卑微卑微到底，然后怎么样呢？他死在十字架上，他被埋葬啊，他复活以后，神把他升为至高。所以魔鬼是什么呢？魔鬼是自己要高，主耶稣是神将他升高。所以这就是啊，今天我们主所给我们做的榜样。所以彼得前书第五章五节到六节，彼得前书第五章五节到六节也告诉我们应该谦卑啊，我们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所以 到了时候他就必叫你升高，不是我们自己要升高，你只要肯谦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会叫你升高。日色卑微到底，卑卖为奴，被先是下坑，以后又被卖又为奴，以后又下监，他完全的屈服，以后怎么样呢？神把他升为至高，而且要顺服到底，以后又什么又多待了两年，真是顺服了，不再讲理了，也不再仰望人了，也不再依靠人了。那么约瑟时候到了啊，所以说这个法老啊就做梦，时候到了，这个法老做梦没有人来解梦，是非约瑟出来不可，那就是神把他升高了。所以约瑟就是基督的预表，最好的预表，所以约瑟给我们做了榜样，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至高到什么程度？赐给他一个名，这个名是什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这个名是最高了，一切的名，人间你看看，名人又是杰出的人物，又是君王，又是什么啊？伟大的人物很多，但是基督的名超过了一切，万名之上的名。所以说，基督的名是有权柄的名，基督的名是尊荣的名，是最美的名。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雅各书告诉我们，你的名啊，馨香如同什么倒出来的香膏。为什么主的名这么尊荣这么美？因为他把自己像香膏一样倒出来，只为我们将生命倾倒以至于死。以赛亚书53:12，他为我们缘故把自己倒出来了，倒出什么呢？倒出生命，生命都倒出来了，卑微到底，死在十字架。所以神他把他升为至高，把他的名超乎了什么呀？万民之上的名。所以他的名最芬芳，最馨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今天就是因信他的名，我们就能够得救。所以我们每一次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这代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就说到主的名是多么的宝贝，是多么的荣耀尊贵有权柄。所原因是什么？就是这一段，就因为主舍弃的一切，主卑微到底，主顺服到底，主为我们受死，主最后被神升为至高。所以约翰一书2:12告诉我们，主耶稣的名有赦罪的权柄。约翰一书2:12，主耶稣的名有赦罪的权柄。使徒行传3:16，主耶稣的名能够有医病的能力。所以彼得和约翰啊，对那一个瘸腿生来瘸腿说，金银我都没有，我今天奉什么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啊，叫你起来行走。所以这个名是大有能力权柄的名。所以使徒行传4:12也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使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这个名是叫我们能够得救。所以今天我们处处要高举主的名，主的名就代表主自己，当然主的名也可以称为他的，就是神的道，就是道。但是主的名，一个人的名就代表这个人，神的名就代表神，主耶稣的名就代表主自己，他被神称为至高，所以我们要高举他的名。所以下面说11，无不口称啊。那第10就是说主的名被高举到什么程度，就是超过一切的被造，是天上的啊，天上的啊代表天使天君，天上的也代表已经归主的人，地上的还活着的人，地底下的还一切的万物，海里的一切，是吧？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没有不屈膝的。所以启示录就给我们看到，一切受造之物都在称颂神，天使天君和一切受造的万物都称颂神，无不敬拜他，无不称颂他，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两个无不。为什么主能够得到这么样一个尊荣的名呢？因为他为我们舍弃了一切，卑微到底，受苦舍己到底，所以他的名是这样荣耀尊贵，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所以人人相信耶稣，神得到荣耀啊！所以这一天还没有到来啊！我们相信，只要我们今天追求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我们高举这一位十字架上的主，将来有一天啊，天地人间许多的人，千千万万的人，亿亿万万的人啊，都要什么？都要承认耶稣基督啊，都要称赞这一个名，因 的名屈膝啊，因他的名称赞他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主的名实在太宝贝了。所以这一段里面就叫我们学习，我们彼此之间、教会之间啊，我们肢体之间，我们能不能同心，在于我们要学习，学习主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就能够渐渐的啊，能够达到，使教会真正的在灵里、在爱里、在基督里是合而为一的，是彼此相通的，是互相帮助的，是彼此劝勉的。这就是到十一节为止，这就是第二段。下面我们看第三段啊，第三段是十二节到十八节。十二节到十八节是保罗对教会的劝勉，劝勉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使他们更加长进，使他们活出基督，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就是活出基督来。怎么样能够活出基督来呢？我们看看这一段保罗是怎么样的勉励啊，劝勉教会，就是十二节开始啊，有这么几个方面。他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所以这里保罗的勉励的第一点是什么？更加顺服。这个顺服不是说我啊，我在你们那里你们顺服，我不在你们那里，我现在离开了你们，你们要更是顺服，就要更进一步，要更加的顺服。这个顺服是顺服主，顺服主的话，当然也顺服保罗，因为神给保罗有使徒的权柄啊，要顺服啊，不是悖逆，不是顶撞，顺服啊，也就是听主的话，凡事照主的话去做，这表明顺服。所以一个人是个悖逆的心还是个顺服的心，那也决定他有没有长进。一个不长进的教会，一个不长进的这个基督徒，就是不顺服，样样都是自己的意思，只从自己的意思，不从神旨，那说明他不顺服。所以要顺服，要更加的顺服。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加顺服呢？那保罗勉励他，我不在你的时候，我不在你们中间的时候，你们也顺服，那就是说活在神前，不是活在人前。这是第一个意思，我们要顺服，不是人看，哎呦保罗在这里我可顺服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不在你们那里，你们也更是顺服啊，就是说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第二个意思就是说，一个顺服的人就当恐惧战兢。能不能顺服呢？常常是顺服的，而且更加的顺服，那这个人你要战兢恐惧，你不是以为自己啊站立得稳，你要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恐惧战兢的人能够蒙保守，为自己战兢，而不是我一定能得胜，我一定蒙保守，是害怕，有个惧怕的心，战兢的心，存着一个战兢的心活在神的面前啊，存着一个恐惧战兢的心活在神的面前，这样的人他能够保守他的，保持着一直是一个顺服的态度啊，而且呢存着恐惧战兢的心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就是活出你们所得到的救恩。什么叫做做出你们得救的功夫？得救的是有一定的功夫的，就是说我们要一直经历基督的那个全备的救恩。怎么样能够做成呢？这个做的意思就活出来的意思，我们要活出我们所经历的救恩，基督的救恩是全备的救恩，我们常常活出了一半，或者活出了一部分，仅仅得救，那你没有活出完全的活出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要恐惧战兢，常常觉得我还不够，常常觉得我今天呢啊很危险，我今天呢要怎么样，要战兢恐惧，存这个敬畏神的心。所以保罗也说，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自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谨慎就是恐惧战兢的态度，免得什么跌倒，免得跌倒啊。所以我们要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要活出我们所经历的救恩。十三点还是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顺服的意思，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的顺服目的是什么？就是成就神的美意，这叫顺服。我们天天都预备一个心，主啊我在这里，好像蔡淑娟一样，每天他虽然在病中，虽然在痛苦当中，每天他都是等着，主啊我在这里，你要我做什么，要成就他的美意。但是怎么能够成就他的美意呢？我们应该有个顺服的心，我们应该立志行事，但是问题不在于你立志行事，我们是该立志行事，在于我们要什么，要这里是 神在我们心里运行，就是我们要顺服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要接受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不然我们应该立志。立志的意思说，我应该一生愿意有这个志向，我愿意遵循神的旨意，像大卫一样。大卫是合神心意的，所以神说，我寻得了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所以是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因为他凡事他要遵循神的旨意，这就是立志行事的意思。立志的意思是我要，我有个心，我愿意遵循神的旨意。但是关键在于神，在于神。你顺服了，你要知道神在我们心里运行。意思说，如果离开了神在我们心里做工的话，你呀也成就不了什么，神的旨意遵循不了。那我们里面常常神的旨意我们不大喜欢，就或者我们常常会逃避，我们觉得很苦，是吧？我们觉得太难，觉得实在是不容易。所以我们需要什么？需要顺服神。这个神在我们心里运行的意思，就是你要，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我们立志顺服神，让他在我心里运行，成就他的美意。这是一个谦卑顺服的一个态度。那所以这几节圣经都是讲到保罗勉励教会要更加顺服，更加顺服，活出基督的人。这一个起点就是顺服，顺服主，主啊，你的旨意我愿意遵行。那你就要啊，不要活在人前，不是保罗在，乃是活在神前。那我们就要恐惧战兢啊，我们一生都要恐惧战兢，让我们活出他给我们的救恩。还要什么呢？还要立志让神在我们心里运行，让神在我们里面做工运行，就是说主在我们里面动工运行，就是他在我们里面做成他的功，使得我们能够成就他的美意。这个美意是什么？就是荣耀他，活出他，见证他，高举他啊！这个美意最终就是使得大使命成功了，我们要完成他的旨意，他在我们身上的美意。下面保罗的勉励的第二点是什么？就是行事光明，行事光明。我们看十三节十四节，十四节到十六节这一段，就是要活出基督，我们叫行事光明。行事光明，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这个字我查了，念摘，不要念折啊。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成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这几句话就是说，教会应该是发光，应该行事光明，应该活出基督，因为基督就是光。我们要把基督的光啊反射出来，透出基督的那个光来。那你怎么就能够透出来呢？第一，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啊。我们彼此之间最容易就是发怨言，你怪我，我怪你啊，起争论啊，就是这个口的罪。其实口还是从内心出来的，里面有埋怨。所以雅各书啊，新约雅各书第五章也告诉我们，不要彼此埋怨，因为审判的主已经站在门口了。所以不要发怨言啊，怨言就使得我们这个光啊就模糊，照不出来啊。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明光照耀呢？那就使得你这个灯罩啊要擦得亮一点，是吧？不要模模糊糊的一个灯罩，那么你就透不出这个光来了。那么其中的一个拦阻什么？就是发怨言起争论啊。所以要避免发怨言起争论。第二，无可指摘。无可指摘什么意思？就是啊，不要这样那样小错不断，小毛病要改掉，不要让人挑出我们的毛病来，就无可指摘啊。做监督的条件啊，做指示的条件。那今天对于教会也应该这样，无可指摘啊，摘不出来，摘就是挑毛病的意思，指不出，摘不出啊，无可指摘，让我们追求完全，在主里的完全。这是第二。第三，诚实无伪啊，诚实还没有虚假，诚实是从内心起出来的。因为我们的主是喜爱诚实，我们的神喜爱内里诚实啊，诚实无伪，不要有虚虚伪伪啊，这样的话你这个光也透不出来啊。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成无瑕疵的儿女，这个时代是个弯曲又悖谬的时代，能够无瑕疵不容易啊。众人皆罪，唯我独行，这个不容易。我们出于淤泥而不染，这叫无瑕疵。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周围的环境都是弯曲诡诈，尔诈我愚，你害我，我害你，又是悖谬，你还能够做一个无瑕疵的儿女，那就是追求圣洁。 又圣洁又光明，那么才能够照射出来，好像明光照耀，就能够把基督的光辉照出来，就能够活出基督来。所以这里有这么四个方面要我们除掉的。所以保罗勉励教会，常常都是非常的这个，不但是写得很清楚，也是很具体的提出来对我们的要求。我们怎么活出基督啊？那你这些个毛病要拿掉，又是发怨言起争论，又是有可指摘，又不诚实，那这个光就照不出来了。所以我们把这些毛病都除掉，那你显在这个时代中，什么时代？弯曲的时代。什么时代？悖谬的时代，充满了假道异端，又充满了虚伪诡诈。我们就好像一盏什么黑暗中的光，好像明光照耀。世界就是在黑暗，现在就是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在黑暗中成为光，明光照耀，好像发光在天空，普照普照在大地，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生命的道就是基督，就是基督的道，主的道，主就是生命，主就是真理，这个生命的道把它表明出来。你说怎么表明？这不仅仅是说我们的口，乃是我们的生活。在这一段主要是活出基督，是生活当中把基督带出来，把他的荣耀带出来，活出来，表明出来，就是活出来的意思。所以这一段就是保罗对教会的勉励的第二点，活出基督。第一是更加顺服，活出基督。第二点，行事光明。底下如果这样做的话，保罗说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在见主面的时候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所以使徒一切的劳苦忠心奔波，目的就是使教会能够把基督活出来。所以第一章中心是传扬基督，第二章你还要在生活处事为人当中把基督活出来。传扬是一个方面，还要活出来。台上很热心，你倒是传扬，到处为主传扬。在工作中我们是热心的，是传扬基督的。在生活中，在平素当中，那我们怎么样？要活出基督。这样的话，保罗说我在神的面前就有可夸。所以保罗的夸是什么呀？夸的是教会有长进，教会活出基督，我就没有白跑，我就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然后最可见的使徒是付出多么大的代价，牺牲舍己。下面十七节一直到十八节都是讲到教会如果能够活出基督，保罗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那就是说的保罗把教会的信心的果效，信心的果效就是教会里面的工作，教会的侍奉，你们的这一个工作的果效当做什么呢？当做一个祭物我献给神。所以保罗所献上的就是教会的这个信心的果效，信心的果效，把你们信心就指着这个信仰的这个果效当做一个贡献的祭物我献给神。不但献给神，因为献祭就代表舍己的意思，就是说到菲利比的教会他们的信仰是如此的坚定，他们有如此信心的果效，那是因为保罗把自己献上，保罗付的代价，贡献的祭物就是指着他所付的代价他献上。不但献上了，而且我哪怕是死我都是喜乐的。不但献祭，把你们的工作的果效我当作祭物献上，哪怕是我若今天被浇奠在其上，我的甚至我的生命都浇奠，我也是喜乐的。所以这是保罗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只要教会能够在信仰上坚定，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好的教会，我就是喜乐的。不但我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教会有长进，不但保罗喜乐，教会也有喜乐，而且我和你们一同喜乐。这里有三个方面的喜乐，一个是保罗喜乐，工人的本身你甚至这样的牺牲舍己，甚至自己愿意被浇奠，这个是他的喜乐。所以可见的保罗是以苦为乐，以死为乐，以牺牲为乐，以教会的长进他所付出的代价为喜乐。第二个乐就是使得教会和他一同喜乐，教会不负保罗的希望，那当然教会才能喜乐。如果教会辜负了保罗的希望，教会哪里有喜乐？不会和保罗一同喜乐。所以第一个是保罗喜乐，第二个是一同喜乐，第三个是什么？你们也要照样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就是说你们自己要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 那这句话的勉励是什么意思呢？就说你们也要像我这样付代价，那你们也会这样的喜乐。这个照样是照什么样啊？是照保罗那个样，像照保罗那样的爱主，牺牲舍己，甚至愿意被交奠。如果你们也像我这样的话，那么你们也有喜乐，并且和我一同喜乐。这个喜乐一致了，这喜乐打成一片了啊！这个喜乐是真正的喜乐，有共同的喜乐。所以我们从这些话里看出，保罗和腓立比的教会这个生命的关系、灵力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啊！保罗对他们的要求也是和一般的教会不一样，是进一步的要求，是更深一步的要求啊！现在我们看最后一段了，最后一段是19节到30节，最后一段是保罗介绍啊，打发介绍同工。整个这一段虽然好像很长吧，实际一个中心就是保罗讲的同工，也讲到同工和他之间的关系。这里有许多的同，我们注意一下就知道了。保罗和同工之间的关系，那真是在灵里相通。同到什么程度？不但是他是彼此同工，主要的是他们之间。那当然这里主要的提到两个人，一个是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一个是保罗和以巴弗提。19节到24节是保罗和提摩太的同工的关系，25节到30节是讲到保罗和以巴弗提啊两个同工。但是从这两个同工，我们也可以看出保罗和所有的同工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把它啊这个概括成这么几句话啊。这个同工啊，是同心同灵同劳同苦同忧同担同乐同征战同当兵。我再说一遍啊，我们大家可以自己可以从这里的可以找到保罗和同工之间，他这个两段所写的话里面，你就看出保罗和同工之间是什么关系。而且提摩太是他的一个什么，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一个儿子，但是呢他非常尊重很看重宝贝这个同工，他与同工之间真正是同心同灵同劳同苦同忧同担，同担重担的担，同担同乐同征战同当兵，完处处都是相同的。所以我们先看19节到24节，19节到24节是保罗介绍打发提摩太，一面介绍一面打发。他说我靠着主耶稣指望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那就因为保罗现在还在坐监，还在接受审判，所以他来不及，他心里很迫切，所以呢他就打算呢指望快一点。什么时候呢？就是他的事情一了结的时候，他就打发这个提摩太要去腓立比那里。可见的提摩太是保罗的一个代表，他能够打发提摩太去，那说明什么？说明提摩太实在是保罗的一个代表，他能够代表保罗，他能成为一个啊保罗所打发的一个安慰的使者。所以他说我打发提摩太，而且我指望快一点打发他，那他心里很迫切，很着急。打发他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提摩太的去，使得保罗啊能够什么？能够使得这个保罗能够从提摩太那里得到消息回来，让保罗就能够得到安慰。这是一方面。底下我们看，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这是指着当时的环境。当时因为他坐在罗马的监牢里面，他找不到别人和他同心啊。实在挂念你们的事，这第二点就说明提摩太和保罗是同心的，是吧？是同心的，没有别人同心啊，所以可见的保罗那时候很孤单，许多同工都往各处去了，他找不到，只有提摩太在他身边，所以没有别人和我同心，我实在挂念你们的事。那就说明保罗所挂念的，也就是提摩太所挂念的，我实在挂念你们的事。这是第一就是提摩太是保罗的代表，第二点就是提摩太与保罗同心。第三点，21节，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那说明这个提摩太是求基督的事。所以说呀，不反的是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大家都顾自己，所以保罗当时觉得很孤单的，那意思什么？今天只有提摩太是顾什么？顾基督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基督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字，下面他就介绍提摩太，他举荐提摩太。所以保罗虽然年纪大了，提摩太是他的一个属灵的儿子，他是这样的看重他，尊重他，介绍他，唯恐别人轻看他。所以你打 么人去你要介绍，不然人家对他有一些什么误会，有些人不认识，所以他要介绍他。他你们知道提摩太的一个见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这里告诉我们同劳啊，就是说保罗啊，提摩太跟保罗是一同劳苦，一同劳苦，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说明提摩太非常的敬爱保罗，敬爱好像儿子待父亲，儿子对父亲的态度应该尊敬，应该爱戴，是吧？敬爱保罗，像儿子待父亲，处处体贴关心伺候啊，付出一切代价。所以二十三节说，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所以保罗爸爸的他的事情有一个结束，就是他这个案件，所以他就能够打发提摩太去，也就是让提摩太把他这边的消息告诉对方。但我靠着主自信也必快去，所以这是保罗对自己的方面。那么这句话我们看到的保罗不是自己的意思，那你说你怎么见的保罗不是自己的意思呢？他我自信我必快去，可是前面有一句话说我靠着主，那意思就是说我今天若是主的意思，主若怜悯我就能做这个，我就能做那个，我靠着主，他不是靠着自己，但是他也蛮有信心，我自信也必快去，所以说明保罗的迫切，他对教会的这个关心啊，这是第一部分，是讲保罗和提摩太同工的关系。下面我们二十五节看到保罗和以巴弗提，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可见呢他打发几个人呢？两个人，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以巴弗提啊，以巴弗提，以巴弗提的意思是可爱的、奉献的啊，这名字的意思也很好，可爱的、奉献的。我们知道以巴弗提是谁，第四章就告诉我们了，他是腓立比教会的人，他是腓立比教会所派给保罗送捐献送礼物去的，送馈赠，关心保罗啊，去服侍保罗，所以保罗现在呢再把他打发回去啊，打发回去啊，所以他说我想必须打发他回去到你们那里。下面他怎么介绍啊，我们看他怎么样的这个评价以巴弗提，这可见的这同工之间的关系啊，他说他是我的兄弟啊，所以保罗和同工的关系首先是彼此在主里是兄弟，第二与我同做工，第三一同当兵，而且是你们所差来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保罗都做了一一的介绍，也说明保罗对他的认识肯定，对他的评价。所以说保罗的同工太多了，提摩太是他的同工，以巴弗提也是他的同工，虽然以巴弗提是腓立比教会的人，他也把他当作同工啊，他很想念你们，这里他介绍了这个以巴弗提，所以以巴弗提不但是被打发来，又做了保罗的同工，又跟保罗一同当兵。什么叫一同当兵？一同征战。所以在属灵的工作上，在一起做工，更要一起当兵，一起来得胜魔鬼啊，攻击魔鬼撒旦的诡计，要一同当兵。就说明在灵里是何等的同心同灵，一同有属灵的看见啊，认识魔鬼的诡计啊，那个打魔鬼当兵呢，就是征战啊，灵里征战。和他都是一同的，而且供给我肉身的需要。这以巴弗提是蛮有爱心，而且他很想念你们众人，说明这个以巴弗提实在是以教会为念，想念你们教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所以可见的这一个同工多么宝贝，他病了，在病中他都不是想自己，哎呀我病了难受死了，他是什么？他是想念教会。所以下面保罗为他做见证，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这里就看出保罗啊对同工的关心，一方面说以巴弗提自己得病，他不以自己的病为什么痛苦，反倒想念腓立比教会，而且呢以巴弗提的病当然给保罗也带来忧愁，因为跟他在一起嘛，甚至他病得很厉害啊，几乎要死，所以这个不是保罗的重担吗？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怎么写，保罗说然而神连续他，连续他意思说他病就渐渐好了，不但连续他，也连续了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保罗自己在监牢里面，自己有这么多的重担啊，教会的重担在他心头，他还关心同工，把同工的病当作他的忧愁， 所以他好了，不然的话我更要忧愁了，忧上加忧。所以连续了神，连续了他，神也连续了我，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肢体的关系，同工的关系。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所以保罗关心他，不是说哎呀他就让他在我这里很好嘛，可以供给我的需要，安慰我，兼顾我，他不是这样。他知道教会需要他，他知道教会关心他，所以我要急速打发他去。那一方面也看出以巴弗提确实真好了，如果病没有好，保罗也不能怎么样的，快快的打发他去。所以同工彼此得病啊，可能保罗也是特别为他代祷啊，彼此的爱心啊，不是广忧愁啊，叫你们再见他你们就可以喜乐。所以保罗是他所求的是教会喜乐，别人喜乐，对方喜乐，我呢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下面最后一点就是他要求教会要尊重这样的人，尊重也说明以巴弗提是配受尊重，配受尊重。所以29节到30节我们大家一起念，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至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所以这两节圣经也可以看出以巴弗提为什么得病。所以得病因为什么？他太劳苦了，他为基督的缘故他不顾自己啊，为工作劳苦，而且呢也在补足这个保罗的生活上的需要啊，所以可能也是拼命做工，完全忘掉了自己。他这样的舍身忘我，所以使保罗和他的同工能够生活没有缺乏啊，工作能够得力，所以他自己呢牺牲劳苦，劳累过分，以至于生病，生病甚至啊他不顾自己，几乎至死他都不顾性命。所以这样的工呢，你看多宝贝，这样的同工得到了多宝贝啊。所以保罗在这里推荐别人，整个从19节到末了保罗没有讲自己，但是呢他没有讲自己也等于见证了他自己，也等于把他自己介绍出来了，说明保罗多么关心同工，多么的爱戴同工，保护同工，介绍同工，尊重同工啊，他看重同工啊。所以他说你们应该好好的接待，欢欢乐乐的接待啊，不要忧忧愁愁的接待，要干干心心的接待，而且呢要尊重，要尊重这样的人。也可能他岁数不大，那你也要尊重，不在年龄啊，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他配得过呀，他为基督啊，为基督的功夫，为了做基督的功夫，就为了主的工作，为了基督的教会，他几乎至死啊，他不顾自己。所以这一段呢实在是给我们看到保罗在最后一段里面，就是看到保罗和他的同工，他介绍同工，他打发同工啊。我们的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就到此，我现在短短的时间呢我还想做一个见证啊，就是给我们看到一个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人是怎么样的在神面前啊。这个是我在前几年呢看到的一本传记，是内地会的一个神的仆人，叫做赋能人 Fraser。 他是继戴德生以后的一个最宝贵的一个工人。后来内地会啊，他们就是把戴德生传和这个赋能人的传作为他们必修的，对，作为内地会的工人呢必须要看的，要读的这一本书。就因为什么呢，我就介绍一下这个赋能人。他是一个年轻的英国的一个大学毕业的一个学生，21岁他就听受神的呼召，22岁他就来到了中国。他来到了哪里呢？他就来到了中国的云南省，这个少数民族最贫穷，这个年代呀是在这个可能到现在为止已经将近是这个将近大概70-80年前了啊。他死的时候是1938年嘛，啊，1938年，可能是20世纪初。所以他呢就是顺服神的旨意，舍弃了他自己的那个锦绣前程。他是一个钢琴家。据说他21岁啊就在伦敦演出，是一个钢琴家，又是一个工程师。他本来有这么好的前途，他完全舍弃，舍弃了父母，舍弃了一切，来到了云南省做传道。而且他一直是只身一个人，他在云南省工作了20年，他没有结婚，神没有给他预备，别人都是传教士，都是一对一对的啊，一对一对的夫妻，然而他呢却是孤零零的，孤单单的，一直就在云南省，在这个傈僳族。那有的人知道傈僳族是最困苦的，尤其是在过去的这个几十年前，差不多上百年前， 中国的云南省是最黑暗、最封建、最落后、最迷信，他们都是信鬼魔的。他呢，就是一个谦卑的心，顺服神的旨意，他就来了。来了以后，据他说，天天跟他们同吃同喝、同穿同住，他们穿什么他穿什么，十二年才有果效。那么可见呢，在这十二年当中，他就是学习功课，他天天就是谦卑顺服。他说脚底下除了鸡就是猪，鸡屎猪粪就伴随着他的脚，什么乱草啊，就是这样的观点。他从这个山走，我们知道云南山最多了，这个山走到那个山，有的时候骑马，有的时候就遇见强盗，被抢夺剥夺一空，连衣服都给他剥夺，什么都没有，他默默无声，他就是这样的这个顺服。他真正是，所以我读到这里，我就想起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为心，以的心为心。所以这个传记里就讲到，这个赋能人他年轻轻的来到那里，他是在实际的受苦的生活和工作当中把他操练出来。他的一个秘诀，他有两个秘诀。他第一个秘诀什么？他所以后来非常成功，他卑微，他顺服，到十二年这个傈僳族的教会在本地建立起来了。就是说他一个个的培养，他一个个的领他们信耶稣，甚至有的说刚刚有的人信耶稣了，被那个家族又给抢走了，又不信了，因为他们的家长不信，信鬼魔的，好容易有一个人得救了，这个人以后又被魔鬼夺去了，这非常的艰难，到十二年才看见了果效。那么他的一个得胜的秘诀的其中呢，有一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赋能人他每天天没有亮，他就是坚持跑到树林里面，跑到高山上去，他就去见神的面读经祷告，甚至有时候两三个小时他才回来。所以他写了许多的日记，他就是与神亲近，这就是他得胜的力量。你想这么孤单，这么痛苦，这么可怜，这么样的这个被反对啊，被误会啊，甚至那个说这个叫什么呀啊，人的这个民间呢，一些个这个反对，他们都说是由于他来的缘故啊，因为他来，所以把他也带走。其实他并没有参与任何政治的活动，但当时他也被误会，甚至人以为他是在搞什么活动，是外国人来侵略中国呢。甚至他这样的被人诬陷，但是他就是默默无声。所以以后呢，他成功，他怎么样呢？他在中国整整三十年，二十二岁他来到中国的云南，就是在这个傈僳族。五十二岁他死在宝山，埋骨在云南省。他短短的生命，他五十二岁就死，他一直到四十二岁神才给他预备一个伴偶配偶，四十二岁他才结婚，他就是顺服神，神没给他预备他就没有他顺服神以后呢，就看见他的工作到了后来，他的工作就是工作开展，他呢就把这个圣经翻译成为这个少数民族，就是傈僳族，所以傈僳族很早就已经有了圣经，他把它翻译成功。所以他肯卑微，以后神把他升为至高。所以后来就是在他大概四十来岁的时候，就是内地会就把他立作云南省内地会的监督，所以他就整个的云南省他就跑来跑去。所以开头他就是一个人怎么样呢，孤孤单单的为主做工，好像一粒麦子一样，他真的死埋葬在那里，所以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我看了这本书非常感动，甚至有些地方真是让你流泪。第一个秘诀就是他自己跟神的关系，第二个秘诀是什么？就是他的工作，所以后来非常成功，傈僳族的教会一个个的建立起来，非常的复兴。原因是什么？就是他有一个好的妈妈，一个好的母亲。他这个母亲跟他虽然相隔万里，他始终是和他同心，而且为他祷告。以后他母亲在英国，不但是说他母亲为他祷告，他母亲的朋友，他母亲的教会，以后就在英国就建立了许多许多祷告团，而这些祷告团都是在支持赋能人在云南省的工作，在云南省的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所以他经常写信，他晚上夜里常常写信。他写信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具体的教会的光景，他在工作中遇见的难处，就写信给他母亲。他母亲得到了信呢，就知道为他祷告。所以后来他的工作这么样的成功，所以因为他有一个带祷的后盾，他的母亲始终是跟他同心。所以这个赋能人能这么同心不是能够这么样的这个被神使用，而且能够一直蒙保守到底。最后就是说是这个什么疟子菌到了他的脑子里面了，最后就是这样的，因为太辛苦了，最后他是这么样的死去。所以他是 这个来到中国以后是埋葬在中国，死在中国，所以对内地会比较传教士。后来他在这本书的前面，我再说几句啊，就这个书的前面的一个序里面，这个介绍里面很宝贝，他讲了什么呢？他就讲到傅能仁是1938年就死去了，虽然他死去了，这是好像伊丽麦接触许多的子弟来，所以后来就是在这个中国刚解放，解放以后我们知道所有传教士被迫必须得离开这个中国，所以在51年呢，也不是52年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傅能仁生前所在的这个少数民族傈僳族里面，他们呢要欢送所有的传教士，不是后来又有许多传教士陆续的来，后来他女儿也是在这个地方，这个欢送许多传教士离开中国，因为不得不离开呀，中国大陆已经解放了，在这个时候就简直不能想象有多少人在欢送了，在这个傈僳族里面，青年的这个合唱的这个队伍就有800个合唱的这个队伍，800人的一个合唱的队伍，唱哈利路亚欢送这个外国传教士离开中国，就可见呢这个多么的壮大，这么多人信主啊！所以直到现在，这个在中国在云南省的少数民族当中，他们甚至有的真是都是一村一村的信耶稣，都是内地会他们所做的工作，他们所付的代价，其中呢就是有这个傅能仁，实在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他非常谦卑啊，他非常的舍己，而且呢他是不顾一切，他也不看果效，有的说就是好容易一个人蒙恩了，结果又被夺去了，但是呢他还是这样的坚持，所以结果就看见这个在云南省这个内地会的工作实在是特别好，所以云南省所以这么蒙恩也是因为内地会的工作嘛。云南省、贵州省等等，这些都是内地会，所以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要效法一个很卑微的人，到了时候主把他升为至高，所以他主借着他使用他做了许多的工作，也拯救了许多的灵魂。腓立比书的第二章我还想补充几句，第二章特别宝贵的就是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看到主是怎么样的为我们舍弃了他自己，他这样的荣耀尊贵权柄与神同等，他却是这样的虚己为我们舍掉了一切，所以我们呢今天就要效法主，就是路加福音9:23，主耶稣告诉我们，若有人要跟从我，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这个舍己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舍弃自己，否定自己，实际也就是死透自己。所以我们学了半天，我们到底学什么？就是学基督啊，学基督，他为我们舍弃一切。所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所以跟从主的人怎么叫跟？就是两个字，舍己。这个舍己什么意思？就是舍弃自己，否定自己，也就是死透自己。就是第二章第5节一直到11节给我们做的榜样，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舍。所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底下呢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还要前面加上，有的福音书特别路加福音这里加上，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这两头都是跟从。那你怎么跟从呢？要舍己，不舍就根本不能跟。所以我们都要跟主，我们怎么跟啊？主是舍掉了，舍掉了天上的一切，来到了人间。所以就是我补充这两句，就是我们要记住这个路加福音9:23，主教导我们怎么样叫跟随。跟随主就要舍己，舍己的意思就是整个的弃绝自己， deny 就弃绝自己，否定了自己，不要自己了，也就是平常我们是死透，我们现在要学的就是死透，死透自己，而且天天要背起十字架，那就是每天我们要面对着死，每天要把自己这个